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第六行，昨天讲到这个忏悔的效应，举了几个例子，一个就是这个有一种心安理得，这个清安愉快的，这是好现象。另一种就是这个智慧也开了。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再看。破除勇他而促念解通，这一句是讲啊，就是繁杂琐碎的事情啊，一般人处这个事情呢，觉得杂乱无章啊，那么你去办呢啊，就很容易就把它理出一个头绪出来啊，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啊。在平常，如果我们多留意，的确能够看得到，有许许多多人啊，明明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啊，他去办呢，就办这个很乱啊，越办是越没有头绪啊。在过去我们常常想，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啊？到以后看多了，确实是有这种事情啊。这就是不善处事啊。这个待人呢也是如此，人事上的纠纷啊，有些人啊很好处理，哎，他跟他一交往啊，麻烦就来了啊。那么像这个这些项呢，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以往啊，我们处人啊、借物啊，都是这个心情很杂乱的啊，也没有方法。这个时候忽然觉得很顺利，那么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啊。何欲冤仇而悔嗔作喜啊？这里有个注解，此大福德大智慧相。但是这里要记住，不是遇到那个冤家对头啊，他对你啊回嗔作喜啊，而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自己也回嗔作喜啊，这个是真正的福德啊。没有这个相当的修养啊，功夫到不了这个程度。而且在修学法门里面，也可以说这一关很难突破啊，就是冤家对头啊，恨之入骨啊。你能够把这个冤恨的心放下啊，这是在修行里面初步功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是修念亲平等啊，要真正去做啊，这个事情要不认真的做，是很大很大的障碍啊，我们自己应当要觉悟啊。或者是梦吐黑雾或者是梦往圣先行，体系戒引，这都是好现象啊。这个做梦啊，梦到见到佛菩萨了啊， 你像这个孔老夫子做梦啊，他梦到周公啊，啊，可见的人家，这个梦是一个吉祥，啊，是个吉祥啊。那么学佛的人能够做梦，常常梦见佛菩萨，啊，这是吉祥的，这是好事，啊。那么你梦到佛菩萨，佛菩萨当然给你开示，啊，当然给你说法，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啊。那么这个梦鬼神呢，就不太好，啊，这个是要记住。与鬼神交往，好处少，啊，一旦了鬼神翻脸了，这个父亲就麻烦了，啊，就是说他的心情不稳定，啊，不像佛菩萨。说贺梦肺部太虚，啊，这个在这个空中飞行，啊，这个是好梦。或者是梦床翻倒盖啊，种种甚色啊，这个都是稀有殊胜之事，啊，借故消罪灭之相也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有业障重的人，他就是天天想佛菩萨，晚上也梦不到，也梦不到佛菩萨。那什么呢？业障重，啊，这个业障轻的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梦里头，啊，有这些现象。那么底下两句话呢是很重要的，啊，然不得至此自高，啊，不能因为你有这些瑞相呢，啊，那么就觉得给别人不一样了，啊，反而增长啊，功高我慢，啊，那就错了。啊，化而不净，啊，化好像自己画一个界限，止在这个地方，不再往前进了。那么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你也就明白了，诸佛菩萨为什么不常常现身给你看，就怕你这个毛病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啊，一见到佛菩萨了就功高我慢啊，就瞧不起别人啊，所以诸佛菩萨决定不现身啊。如果现身的话，你要觉悟到决定是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啊，他叫你自己画个界限，把自己封锁起来啊，不再求进去了，那你就上他当了，啊，妖魔鬼怪是干的事情，诸佛菩萨不干的事情啊。因此有一些这个学佛的人在初学佛的时候有很多瑞相啊，到后来的时候没有了啊，最初的两三年有，到后来的时候十几二十年都没有了啊，心里很紧张啊，哎呀，我是不是退步了啊？你们想想他是不是退步啊？刚刚学佛有这个事情是常见的事情啊，为什么呢？给你起信啊，使你相信啊，哦，这个是真的，常常有啊，这个就怪事了，那就不是好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只能够偶尔有个一次两次啊，决定不能常有啊。你说我们这个净土宗初祖庐山慧远大师啊，他一生见到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个境界相只有三次啊， 他在一生当中只见过三次，并不常见啊，啊，那就够了，足够了，啊，见一次就够了，啊，他见三次，啊，就像这些情形，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那么我们在初学的时候遇到这些危险，后来遇不到了，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决定不是自己推心的，不是啊，那是正常的现象啊。什么时候你才会再遇到呢？像这个圆公大师这样的人物，见到这些相啊不动心啊，就会多见到几次啊，见到这个像跟没有见一样啊，如如不动啊，也不会对这个说对那个说啊，不会讲啊。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夫妻啊，我也参加过几次啊，夫妻当中有人说，哦，我见到莲花了，我见到佛像了，到处宣扬，唯恐啊人家不晓得他的境界，所以有人来问我，他是真见到还是假见到的啊？我就想啊，可能他在那里幻想啊，幻觉，不是真见到。那为什么能够判断他不是真见到呢？这个感应到叫你自己要有程度，那这个一点程度都没有了啊，他怎么会见到？就是真正他见到了，也是魔变现的，不是真正的好心情啊。程度够的人见到的时候，绝对不说的啊。他什么时候说的？他临命终时往生的时候，他会告诉大家啊，我什么时候时候见到什么瑞相，什么时候时候见到。他可以告诉大家，告诉他们要走了啊，决定不是见到的时候马上就告诉他啊。这个里头生功高我慢的心啊，好像这个夫妻当中我有成就啊，那你们都不行，都不如我啊。啊，所以我们一看到这种态度，就晓得他程度不够。啊，不应该有感应啊，应该该有感应的时候是心地清净的人。这个下面呢举出几个人呢在做例子啊，是其具悲欲当二十岁时，以觉前日之非而竟改之矣啊，这是举古人勇于改过的一个例子啊。二十岁很年轻的就能够自觉，这是相当不容易啊。他就晓得自己有过失啊，知道过失他就肯改。那么我们讲到忏苦业障，要有这样的这个勇气啊，才能将业障啊忏除得尽 啊。那么到二十一岁呢，乃至前之所改未尽也。即二十二岁呀，回视二十一岁时，又在梦中啊，岁服一岁呀，是弟弟改之啊，行年五十而又至四十九年之非。你看看这个改过，天天改，改不尽呐。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就是人家的境界，天天在提升。啊，这个在佛法里讲勇猛精进，你要一天不改过 一天就没有进步啊，天天有过可改，天天在进步啊。希望我们了解这一点意思。古人改过之学如此，吾辈身为凡流，过无未及。这个未像思维，思维一样啊，这个就小注油啊。而回思往事啊，常若不见其过者啊，这是讲我们一个平常人，我们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啊，可是自己不晓得啊，好像自己没有过失，为什么呢？没有反省，没有检点啊，心粗而言易也啊。我们的确是这个样子啊，心太粗了啊，眼睛好比有意，见不到自己的过失啊。这个是罪相啊，不是福相啊。福相的人就是知道自己过失啊，能够改过自新，这个人才有福啊，断定他有好果报。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应。这个就是能看得出来啊，你自己不晓得，别人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是业障重的人啊，底下呢举了几条啊，这些我们都要检点呢，我们有没有？如果有，就要晓得很重的业障啊。有这样的业障，你说学佛没法子开悟啊。所以入佛要以智慧为根本，没有智慧不能入佛啊，唯有智慧才能破我法而知啊。定功没法子破的，智慧才能破啊。可是智慧必须要以福德为基础，没福的人哪来智慧的啊？所以我们对于福德要重视啊，不能以为啊我修慧就可以了，我不必修福了啊。你修慧不修福，你那个智慧也不是真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要福德为基础啊。那么有福的人，这些相没有。你看，第一个，和精神昏色啊，昏是昏昧啊，色就是不开窍啊，智慧不开呀、啊，转头即忘啊，学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记性啊，学着就忘掉忘事，心太粗了。这个就是，这是这个业障重的相。或者是无事而常烦恼啊，你有事情烦恼，这还有个因缘啊，没有事情啊自己生烦恼啊，这个不是有福的相啊。或者是见君子而懒然消沮啊，这就是见到了正人君子啊。自己什么呢？自己 感到好像不愿意跟他接近啊，见到那些孝人啊，后他精神百倍啊，见到正人啊，他萎缩啊，回避啊，这个都不是好笑啊。有福报的人啊，他所接近的那都是正人君子啊，跟他们往来自己的利益啊，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要求啊，这些人很愿意接近年轻人啊。我刚刚是刚到台湾来啊，一个人到台湾，谁也不认识啊。可是我教界的一批大学教授有20多人都是名教授，哎，先认识一个两个，彼此就会往来介绍嘛，他们朋友之间有往来，也会把我介绍去，所以就认识很多啊。有空的时间的时候跟他们在一块聊聊天，听听他们这话的话，自己长许多学问啊，长很多见识啊。那是捡现成的，我们自己要去读书，要读多少书啊？古人所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一点都不错。你常常跟那些人接近，自己才能长学问。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一有空闲，就去找那些人向他们请教啊，没有事跟他们坐在一起听啊，啊，他不问听啊，听他的高谈阔论啊，所以要自己争取啊，这样的人就是求之不得啊，见了见到他怎么能够说是拒绝呢？或闻正论而不落啊，这也是没有福报之相啊。你说是讲经说法，这完全是正论，纯正之论啊。你看有一些人到道场来，勉强人家把他介绍来的啊，拉他来的，我在那里看得很清楚啊，坐个几分钟啊，坐不住了他就走了，下次再不来了。某人告诉我，哎呀，我好不容易把他找来拉过来，你看他没听几分钟他就走了啊，他坐不住啊，他外面去玩去了啊。纵然是有地位有财富，没福啊啊，他那个地位财富保不了多久，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或施惠而人反怨啊，你不施给别人啊，好心的时候送礼给别人，人家不但不欢喜啊，还要抱怨你，这没福。那照理说的时候，帮助别人送别人的礼物，人家一定高兴感激他，对呀啊，为什么人家会抱怨呢？这里说一定有道理啊，人与人往来是如此，国家与国家也是如此。你看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美国最富有啊啊，到处帮助别人，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凡是受援助的人没有不痛恨美国人的所以美国人没有福报啊！啊，中美断交的时候，我也发表了一篇不太长的评论啊，我就说明我们跟他断交是我们之福 啊，因为我们有福，他没有福报，他跟我们呢没有法子做朋友啊。共产党呢要灭亡了，罪那罪恶滔天，没有福报的人，没有福跟没有福的他会做朋友，啊，没有福跟有福的人做不了朋友的。啊，我们是根据正论来说话的，啊，确实是如此。美国今天的国力都下坡，啊，我们台湾真正是福地呀，这是我们自己要觉悟要想的。啊，他给我们断交了，我们这个放心了。三次大战是美苏核子战争，我们哪一边都不是朋友，中立的打，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在坐着这里看热闹。啊，牵到哪一边都是麻烦事情。啊，我们两边都不沾，这多好呢！啊，如果我们要是跟他断交，主动断交，那我们没有道义啊，他主动给我们断交，太好了，世界上人骂他不骂我们了。啊，这就是是会而人反怨啊。啊，或夜梦颠倒啊，这个晚上做梦很多，梦很乱啊，这个也不好啊。甚至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狗一类此啊，如果我们是万一有这个现象啊，继续分法，邪就徒心，心无自物啊。有这个相呢，不怕，那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了就可以改呀。怕的是什么呢？有这些相自己不晓得啊。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改过这个念头就发不起来啊。知道了，这就是改过的机缘成熟了啊。上面呢，这是讲的啊改过的方法啊。改过之后再要讲到极善之方，两个大题目啊，把改过放在前面，极善放在后面。这个过要不能改，你虽然行善，善给过物抵消掉了，所以这个善呢没法子急呀。啊，做再多的好事都被你的过失抵消了啊。这就说明为什么积善之前先教你改过，道理就在此地。你能够把过恶都能够割除了，你所修的这个善呢才能够记得住啊，才能保得住啊。诸位请看底下这一篇啊，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这是《易经》里面的两句话啊。世出世间的圣者几乎没有一个不识甚大因果的道理啊，深深地通达了啊，这才称之为圣，称之为贤呢啊。如果要想深大因果之理，这是学问啊，这是功夫。没有相当的学问功夫，你看不到啊，你也说不出 你的学问功夫到达这个程度了，啊，这个境界是你亲自见证的，啊，你自己信得才深，啊，你教给别人，啊，无论在言语的态度上，决定没有疑惑。听的人才能相信啊！如果对这个问题自己都有疑惑，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呢？那我跟你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还没搞清楚啊，自己没有搞清楚，怎么能叫你清楚呢？啊，特别是因果报应这个道理。那么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啊，首先讲呢，这是讲孔夫子讲的，啊，是习言师，啊，将以女系数量后，啊，这是孔夫子的父亲，而立续其祖宗既得之长，逆之其子孙呢必有亲者。啊，果然呢，他生了一个小孩啊，啊，这就是孔子。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积德最深厚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孔子。啊，孔子一直到今天，他的后代。孔德成还是受人尊敬的，祖宗积德啊，积的德太厚啊，这个家这一家的七十多代不衰，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个印光法师文钞里头有记载，啊，他大夫哪一个人呢？我不太清楚，啊，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叙述就是集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他老人家举出三个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第二个范仲淹，啊，你范仲淹从啊他是宋朝人。你们在宋词里头读他的传记，啊，在这个古文里头念他的文章，啊，你就晓得这个人的为人，啊，他的家道一直到清朝末年都不衰，啊，这是范仲淹积的德大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就不太清楚。啊，印祖说，清朝初年有个姓叶的啊状元，啊叶状元，啊他这个一家了，一直到清朝末年，300年不衰，他就举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人，非常非常难得，啊来说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你只要真正做，啊，历史上确实有例子给你所证明，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那么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啊，那么我也可以告诉各位，啊，三次大战世界之后，这个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是我们中国，啊，不要看到我们现在衰弱，啊，为什么呢？ 就这两句话你想通了，你就相信。我们古圣先贤代代祖宗都积德啊，都积善啊，在一个国家里面讲，我们是积善之国，必有余庆啊。啊，然后我们这个二次大战之后来说，啊，我当时也看到这个情形啊，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造业，啊，奢侈浪费。唯有我们中国大陆上，啊，十亿同胞在那里受难，不造罪呀，啊，这不造业，啊，大陆上造业的人，充其量就是共产党徒，共产党徒啊，也不过是3000万人而已，啊，十亿人里面只有3000万人造业，啊，就是再打多一点吧。啊，连他这个眷属统统算在内吧，啊，算他是1亿人造业，9亿人不造业啊。这个将来有大福报啊，啊，有大福报。啊，我就曾经以我这个看法去跟李老师谈。李老师听了桌子一拍，你说的很对，很对，我们中国的时候前途无限的光明，啊，这是一个劫难，这个劫难过去之后，中国人的确是有前途，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现在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海外，啊，无论在哪一个部门上的工作，证明中国人的头脑世界上最优秀的。啊，不比外国人差啊，只是我们现在国家遭共产党的难而已啊。啊，这个难好不好呢？说了又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不造业，最后这个成果是我们啊，你想一下，今天全世界哪个国家不造业？啊，这是从因果报应上来看啊。啊，孔子称舜之大孝，啊，孔老夫子称阳啊大舜。啊，我们中国讲孝，啊，一定是以舜啊为榜样。如果大家以圣为榜样，才能真正讲到尽孝啊！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家庭啊，好像这个父母兄弟很难相处啊，啊，你把这个《史记》里头啊，这个舜王这一段。你把它抄起来，啊，天天呢，去给它念一遍，啊，你能够效法舜王，我想你家的父母兄弟对待你，绝不会像舜王的那个父母兄弟对待他一样，啊，那简直就是没法子可忍啊。处心积虑置他于死地，他有没有成恨心啊？他自公反省，总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心，从来没有怪父亲，没有怪他的继母，没有怪他的继母弟，没有啊，都是认为是总是自己错啊，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这才叫孝顺呐！啊，所以到后来，他的父母兄弟都被他感化了。啊，这是大孝啊！啊，真正是个尽孝之人。啊，曰：“宗庙享之，子孙报之。” 界智了也。啊，那么这是从古圣先贤啊他们所见到的啊所教这个教导我们。那么下面呢啊廖凡居士的又举几桩啊比较近代一点的事情啊来证实。啊他举的有啊一共有10个人。啊举的10个人。这10个人呢在廖凡居士那个时候都是很近的人。啊，这是就近之比喻，大家很容易理解啊，因为这些人有的时候都还当时都还在世啊，一提起来大家都晓得啊。那么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去杜立斯这一部25死说实在话就是因果报应的记录。你要是用易经这两句话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这个之家必有余殃。25死就是这里啊，也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解啊，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啊？他举出第一位杨荣啊，杨少司荣，名字叫荣，建宁人啊，建宁现在的福建建瓯县啊，我在那个地方住过6年啊，杨少司的家里我还去过啊，他家里饼也很多啊，这个皇帝送给他这个匾额的时候挂在他家门口啊，门口还是大的灯笼，上面写个杨字啊，我们那很小啊，常常经过他门口过啊。这个事以嫉妒为生啊，这是讲他的祖先是摇那个渡船的啊，是以这个为生啊，久于西藏啊，福建的河流啊比台湾稍微好一点点啊，好不了太多，因为它是丘陵地带啊，这个河流水急啊，在建瓯那个地方啊已经没有办法行船了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这个船呢大概从福州啊临江口啊只能够到延平，就到南平啊，南平到建瓯这一段呢船就不能通了，水是有太急了啊，那个雨要是下多了这涨水呀 啊这就要发大水啊，浑流冲回民居，你看溺死者顺流而下了啊，这是讲这个水灾的这个时候啊，是他州啊借捞取货物啊，就是发横财了。杨少司的祖先呢，你看看读少司，曾祖即祖，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啊，乡人吃其余啊，这是救人为第一啊，别人就是捞取财物他什么都不要啊，专门看哪个地方有人淹在水里面的时候啊， 专门救人啊，在少司附身加监狱，有神人化为道者，于之曰：“如祖父有因功啊，这就是指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啊，在一次水灾里面救了多少人性命啊，不贪财物啊，说子孙当贵贤啊，所以这个贵贤之家了，都是多少代积的阴德啊，前面也给诸位提起过啊，决定不是偶然啊，他的先人一定有做的阴德啊，子孙才有发达。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谈到了风水了啊，谈到地理也谈到风水了，这个事情呢也确实是有啊。可是在佛法里面呢，你们刚刚念过《阿难问世佛即凶经》，学佛的人心地肯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吉祥啊。世间人呢重视风水，学佛的人不重视这东西啊。那么这是也是应当要晓得的。